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十三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沙人、亚士图人、亚士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余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利斯福马英，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完了约书亚前面十二章。那前面十二章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借助属灵的征战，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迦南地的长阔高深。意思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让他走遍整个迦南地，他从但果然走到了别是巴。那么亚伯拉罕很明显是经历了整个迦南地的长度，但是乃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过了约旦河。当初神说要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这地，现在呢，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也答应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现在亚伯拉罕子孙所经历的，就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样。但是呢，深度不一样了，广度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第一站是示剑，他好像不知不觉的到了示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迦南，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知道他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我们知道说整个迦南地的最中心，就是示剑。但是一直等到他的子孙经历他打当他们在过了约旦河，当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战役，让他们经历了整个迦南地的深度，他们就知道他们原来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打仗，结果他们打了胜仗。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他就有了所谓爱城的战役。那爱城的战役呢，我们知道说原来它是有高度的，尤其是如果你从最低洼的地方往上看，那个实在好像形容好像形容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爱城的战役。爱城的战役把爱城拿下来，就是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拿了下来，伯特利就是天的门。所以从这里你看，你现在进天有门了，现在有门路可以进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讲，现在他最后还是要到示剑。不过呢，他经过了属灵的征战，他就知道那是迦南地的高度。所以我们知道，经过了埃城的战役，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迦南的高度。然后呢，经过了基遍的战役，就是约书亚的最长日。那一天我们知道他们从约旦河边开始出发，那么最后呢，他们几乎到了亚亚伦谷，也沿着那个整个的示非拉慢慢的往南走，往南，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结果神都给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一日之间，他就把整个南方半边的江山 可以说最敌人最主要的主力是完全把它瘫痪了，然后用7年的时间来收拾整个的局面。所以最后果然以色列人他们在7年之内他们就得着了南边的这一块地。但是呢，在这个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件事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就像我们昨天下午我们所提到的，那就是北方米伦的战役。那么我们也知道几乎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闪电的，我们知道这个就把北方的这个半边江山也拿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就很清楚，从但到别十八可以说那条路就打通了。那么从但到别十八所经历的乃是迦南地的长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前面的12章一面是讲到4个主要的战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怎么得着这块地的。当他们刚刚进迦南的时候，刚刚进到门口，他们面对整个中央山脉，看有许多亚摩利人王住在里面。你看见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那的的确确，尤其你从最低的往最高的看，那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神答应他们，神告诉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他们果然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他们在旷野经过40年的训练，他们会跑，但他们不会围攻一个城，这是他们最弱的一环。所以除了第一次就是耶利哥那是个原则性的战役之外，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他从来没有花费许多的精力在保卫战上。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兴起环境，我们知道有两个盟主，南方的盟主是耶路撒冷的，北方呢是夏所的。那么他们觉得紧急了，他们就呼召这些联盟一起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南方就是有5个王和耶路撒冷王一起北征，所以这就是南方联盟那个战役。但是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一次的联盟，那么这些精锐的部队就从他们的城墙里面，从他们洞里面就引出来了。那只要到旷野，这就是以色列的天下，就是约书亚的天下。那北方也是如此，北方你看见说等到他们告急的时候，你看见海边的迦南王，然后山上的亚摩利人王，你看他们通通联合在一起。他们要召聚在一起不容易，因为根本是一盘散沙嘛。他们最少南北加在有31个王，每一个城都是一个邦，都是一个国家，就像当时后来那个整个希腊的局面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知道要聚集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暗中调动，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四方八达的地方，四面都通的。那么那个地方在你如果到北边的话，那大家学者会告诉你说，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米伦。所以他们在那里聚集以后，当然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不止人多势众，而且呢他们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马车，已经有了车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敌人是绝对占优势的。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约书亚说，这是又大又强的敌人，这是不光是又大而且又强。普通因为我们缺少尝试，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迦南不值得打一下，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夏所我们知道就代表北方最精锐的最强的一座城。那么那当然没有疑问的，那个部队是最精锐的，你看见，而且是有车辆啊什么等等。那我们从前向来是以为说这些所有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所有的车也是从埃及来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讲到这个马骏马或者讲到车辆的时候，一定都是指的从埃及来的。结果没有想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乃是因为他们远征要到这个巴比伦那一带，经过幼发拉，又经过这个沿海大道，就经过了夏所的时候， 他们就学会了他们的马车，他们学会了他们马，学会他们的车。意思是说，用车辆、用装甲这样的做法，不是夏所从埃及学来的，是埃及从夏所学来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夏所他在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面对迦南的顽敌的时候，在南边你特别注意的是几个坚固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一次呢，约书亚没有把它拿下来，那么严格说来是一直，虽然曾经有一度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沦陷在犹大的支派手里，但后来最后还是回到他们的手里。最后真正把它拿下来的那是谁呢？是大卫。所以我们知道说约书亚的故事没有完，约书亚就是成仙，但还要起后。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话，很清楚的，我们不是把所有故事都讲完了，我们只是选里面最重要的。虽然以色列人是花7年把这些地拿下来，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几乎花2天的时间，他们就把这整个的主力就完全把它瘫痪，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然后从7年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得着了全地。所以我们表面上去看好像是很快，其实呢，总共加起来呢，一共是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面对着人海战术，面对着装甲部队，精锐的装甲部队，那么按理来讲，以色列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夏所也是把这些人都从他们不同的洞里面通通引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们跑的时候是往西顿那个方向跑。那么没有想到呢，只要在旷野里面，你看见推罗、西顿那整个一带，包括什么呢？包括整个是黎巴嫩，包括黑门山的后面那一带，就是今天黎巴嫩和叙利亚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稀奇，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结果那块地方就拿下来了。所以虽然以色列人是得胜了，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是在旷野里面，他们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的地方，神通通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把敌人歼灭了以后，回头来他们才解决什么？才解决夏所。因为夏所几乎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能把它拿下来的。所以现在考古学能为我们这个很有名的证据证是个很重要的证人，那就是说约书亚是烧了所有山冈上面的城，只有一个都没有烧，只有一个烧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夏所。所以这是难怪今天夏所成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 UNESCO 赛，像万里长城，像英国的塞纳河一样，那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你只要到过夏所，你站在夏所的上城，尤其你看见站在那个他们烧过焦的那个所谓的宝座厅，那么你里面不自很自然的就把你带回了大概3500年前的情景。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等到我们读完了前面12章，我们晓得说果然以色列是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神都给他们。但是呢，这是约书亚的特点。约书亚这个特点就是他是承先也是启后。约书亚尽他所能的，他做到最多，他不能再多，但是约书亚受他年龄的限制。所以第13章也以约书亚年近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近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下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最后还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来。当然我们知道那两个战役，主要的战役的的确确是重要的地方都拿下来了。所以结果怎么样呢？如果还没有拿下来，表示说约书亚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他说你只管神说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他们去，这是神的应许。你现在可以走， 你可以现在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你的。不过在你走以前，要记得要把产业就分给他们，明白吗？按原则来讲，应该是所有每个地方都拿到了以后，然后呢才去分那个产业。那你现在因为约书亚年纪老迈，但是约书亚不是不可缺少的，就好像摩西不是不可缺少一样，神的工作没有完。所以你要解释后面的这些产业，你要用全本的旧约来解释这个。所以我才说为什么约书亚是一本承先启后的书。前面你看很清楚，特别约书亚讲到摩西写下来的话，那现在摩西写了，约书亚也写了，然后圣灵一直要写下去，写到哪里呢？写到整本的旧约写完，然后再写整本的新约。所以如果要明白要解释约书亚记，是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的，因为它不是承先。比方说你知道说这个神怎么样，第一站是世界，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只是一个 window， 只是个视窗而已，只是个意象而已。但是呢我们就到了他的后裔就变成个经历了。那的的确确现在到了后裔的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他们果然看见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六个支派在那个山上。这个不就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你看见他有两在肩膀上不是有两块宝石吗？每个宝石都是六个支派，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要解释要明白约书亚记，当然你要懂得创世纪。可是呢你等一等，等到我们从十三章以后，你看见那里面所讲的地名表面上一点意思也没有，好像是人名地名，很叫我们很不容易叫我们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很多的宝藏。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发掘它呢？因为那个解释是在后面，解释是在从四世纪以后。你看见四世纪里面有几个战役很重要，是整个的问题，整个是许多就很已经解答了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四世纪还没有完，还有路德记，路德记没有完，有撒母耳记上下，然后有列王记上下，然后呢有历代记上下。那到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清楚了那整幅图画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大家记得今天下午呢到晚上我们时间还是很短，但当我们要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跳到整本的圣经里去。那么然后呢你从后面解释前面，就好像拿前面解释后面一样的道理，因为全本圣经才是神说完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解释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证明说约书亚是不是不可以缺少，整个迦南地有个中心，有一个人物是不可以缺少，我们很快就会提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约书亚已这个摩西走了，现在呢约书亚也要走了。那弟兄姊妹不错，他答应约书亚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然后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做他们的产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让你的子孙作为产，要赐给你的子孙，赐给你的后裔。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果然他们一样一样的就应验了。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到底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得到以前，我们先要抓个原则，就是现在分产业什么意思。前面我们知道征战是代表属于经历，很清楚的，因为凡是你脚掌所踏之地，那么因为你脚掌所踏那个地方仇敌已经在哪里，所以当然需要属于的征战，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经历所有属天的丰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因为所有属天的丰富是陈列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你到了以弗所第六章，你看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 特别要到祷告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在以前是身体特别疲倦，你觉得你参加读经聚会你有点精神，参加别的聚会都有点精神，你要到祷告聚会你就没有精神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那个一定是什么？那个一定是属天的境界。在那个祷告聚会里面，神给教会一个权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所以你看是地上先捆绑，天上才捆绑。所以教会界的祷告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一定要捆绑，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但是很稀奇，你知道仇敌知道那个诡计，知道什么时候若有两三人奉他的主名聚集的话，你看那个能力就来了。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在你还没，特别是尤其是祷告聚会，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你工作特别劳累，那一天你就希望能够不去就最好最好了。因为姊妹你们也就是那一天因为你不在，你看见吗？就是需要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因着我们力量被瓜分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应该捆绑的没有捆绑，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教会捆绑了，所以你看见阴间就不能做任何的事，台风能够转向，因着教会祷告的缘故，结果这些人释放了，本来不得救的得救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不是属灵征战是什么，这个不是神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是什么，这个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工作。但是你看所有的聚会里面最少的人的就是祷告聚会，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但是你都有这个经历，如果你累了你疲倦了，但是呢你靠主的恩典，你胜过你肉体，胜过这些软弱，胜过仇敌。你说不管多艰难，刮风下雨，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一定要去。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你真的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一天特别有主的同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你得着那个属灵经历，你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胜过了仇敌，胜过你的肉体，胜过你的软弱，胜过了你的环境。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所以所有今天我们所读过的通通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完全应验，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现在呢，要把产业分给他们，那产业分给他们，那就是说从十三章开始，很明显的就开启了另外一个篇幅，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你可以用以弗所书来解释，但是从十三章开始你就需要用约书亚来解释，不是用希伯来书来解释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约书亚第一章怎么说。好，我们看约书亚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原文是得享安息，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不光是得胜，而且呢你要享受那个成。二章给我们看得胜的经历，当然从给我们看见安息的经历。 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这个流便加德人和马拿西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话，说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得享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地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他当然安息的。本来是有征战，现在征战过去了，现在他们就享受安息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享受产业，什么时候你看见吗？很自然的就是得着安息。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要过去。那么他们果然一共有40000的军队，他们一起过河去。你们的弟兄，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所以我想这个在后我们再来看23章，约书亚记23章。等到分完产业以后，第23的第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息，原文安息是安息，同样一个字，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产业，得着产业以后，他们就得着安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约书亚果然把他们带到安息。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很清楚的，我想这一段这一节圣经大家一定很清楚，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第8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变成了希伯来书的主题。所以后来呢，你看见圣经又神的话，所以怎么说呢？所以后面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